就会更理解你的人生，你的时间究竟想用来做什么。当你能够体验过自由的滋味后，你根本就不会害怕钱没了，因为钱应该是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的一个 byproduct， 是一个附加产物。开过餐馆，在华盛顿大学门口开过便当店，开过 food truck。 当时啊，亚马逊在一几年的时候没有 cafe， 公司中午员工啊都没饭吃，我们就去 Oregon 买了 food truck， 直接就放到了亚马逊大楼，中午好几百人排。这 food truck 一天中午两个小时的营业额超过餐馆一天的营业额。我们避免了在短线博弈中所处于的信息劣势，因为我们没有公司的内部信息，这个时候我们的劣势由于是长线投机，所以呢劣势就不明显了。 Persuade 和 Inspire 的区别，这两个其实很像，但是我们通常不去说服别人，因为你讲了再多的理由，你说服了别人，最终他听到的还是别人的观点，人在心里是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的。我叫李阳，那我跟我的太太带两个小朋友，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是4岁和2岁，带他们现在在一起环游世界500天。那当然为什么是环游世界以及为什么500天，这就咱们可以再展开聊。之前我们很多年都生活在硅谷，然后在硅谷呢科技公司工作，也做地产投资，科技公司大家耳熟能详的谷歌、 Facebook、 微软、亚马逊这些公司都工作过。之前呢也生活在西雅图，也生活过几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在东岸，大概是这样一个生活轨迹。那现在我们正处于环球世界500天，目前正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你之前在硅谷是待了多久啊？
在硅谷差不多有10年吧。
硅谷10年，非常资深的西岸科技人士了。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技的浪潮。实际上我们也是说，每一件事情科技发展，公司发展有周期，经济也是有周期。这过去从2010年刚好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反弹期，那从2010年到2020年，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科技公司还是地产，都属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期。如果我们用一个有策略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经济周期，人们市场招不招员工啊，求职周期啊，其实一切都具有周期性，所以我们呢自己也是认识到非常幸运的，在上一个周期都在这个行业，
所以现在是在等下一个周期的过程中先出去旅游一下。
其实可以这么想，从有战略的角度上来说，人生也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嘛，工作只是一个不管是积累财富的工具还是实现人生目的的工具，它重点是个工具，它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本来有你提的这个想法，就是现在正属于比如说市场比较低的时期，这个时期啊你会发现，哎呀，做什么似乎回报都不是特别好，或者你在大公司很多时候就发现，哎呀，市场好的时候你上一个项目用户也涨，粘性也涨，各种的 retention 也涨，所有指标都在涨，那很多领导者呢也觉得，哎呀，这一定是我的决策做得特别英明，实际上呢也都是跟错了一个市场上涨的周期。那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啊，你使很多劲儿，你发现所有的指标业绩都是下滑的，这其实呢这个时候啊，如果从有战略的角度上来说使劲儿，那回报率就很低了。那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应该人生分阶段分季节可以休息的时间。那其实呢我们真的走在了环球旅行的路上，又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其实人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选择，并不是为了说现在是比赛中场休息，休息完了还要去打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比赛当我们认识到它只是比如财富游戏、职场游戏，它只是人生游戏的一种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好奇心去玩其他的人生游戏。
相当于这现在是本来以为是上半场45分钟结束了，要去更衣室休息啊，结果你这是跑了，发现别的游戏更好玩了。
真的是发现，哇，原来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多游戏。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也发现地球比我们想象的美好的很多。我们过去很多的想象来自于新闻，来自于很多的这种我们听到的事件是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能够理智的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新闻，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种世界似乎处于越来越两极化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都是新闻和传播想要让人们获得更多人们的关注，所以把地球描述成了这么一种状态。但实际上呢，当你亲历很多社会、很多自然环境、很多人文环境，会发现地球比我们想象的美好很多。
那你旅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突破你平时想象的一些人或者经历
其实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会发现，传统意义上就说哎呀是分为发达国家什么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但其实啊我发现这些定义它只是在从一个维度来定义，就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不是发达。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去了很多以前眼中的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结果发现那儿的人非常平和非常快乐，甚至是不光自己快乐还非常真诚的希望你也快乐，他会认为哇，你的快乐是带给他一天快乐的源泉。也就很多地区比如说像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他们的人会相信 karma， 那他会认为他一天给你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的微笑，会认为这不光是你开心他也开心。我们这个时候就问他，哎，那你怎么定义成功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获得了对我们非常意外的回应。他说啊，他认为成功就是他可以让他的家人每天都微笑一次，家人每天的微笑对他来说就是成功的。哎，我们想这似乎跟我们传统很多人认为的成功不一样呀，又没有做到企业的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又没有做到积累多少财富。他认为啊，那成功的定义是要让家人微笑。另外一位年轻人呢跟我说，他认为成功也是他的父母的家庭教育给他带来的，就是他可以掌控人生中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自己的时间，人生中最宝贵的资产，你自己的时间的充分掌控，这定义了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哇，又学到了。包括最近跟 Claudia， 像你也看到的那段很有智慧的访谈，二十岁的女生，她是一个攀登者。当时我们遇到的时候，她正要去攀登北非最高峰，她之后也有攀登珠峰。作为一个攀登者来说，她分享到什么是成功？当她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能够倾听自己内心声音说，我知道我的身体的状态、能力，我现在选择要转身下山了，这就是成功。当你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就是成功。哎，这对我们来说又学到了很多。
我感觉作为打工人，经常不行也得行，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得硬上。
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对于资本来说，资本并不在意你内心的感受。那对于资本来说，那希望所有的工人当然是不行也得行，也要去硬上了。包括我们长期接受的社会的信息、社会的价值观，包括甚至在教育中被灌输的一些价值观，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但其实说回到资本，其实我们在公司的时候也发现，真正有创造的是真正有创造力的突破和发现和发明，并不能处于这种身体上心理上已经不感兴趣了还要硬上的状态，这样很难带来真正有创造力的事情。所以说呢，那就取决于你做的这份工作如果是需要很强的创造力，这时候呢反而更多的好奇心，很多随机的探索会带来一个更有突破性的回报。但是呢 90% 的工作并不属于真的那么有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属于一个在一个成熟的流程、成熟的商业机器里面去做自己价值产生中的一环，前仆和后续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也就是一个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的一环。那这样的话确实创造力需要也不大，那就像你说的就会实现成这种不行也要硬上的状态。
你跟 Claudia 的那个对话真的很有启发啊，但是视频比较长，而且不止一个视频，你可不可以就是稍微给我们这边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一些地方？你可能比他年龄要大不少，但是你仍然从与他的这种非常深的对话里面受益。
是，其实呢对于一个很年轻才20岁的人，他可以开始环游世界，他可以在他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不管是写书、艺术创作，都是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发展。然后呢他可以去徒步750千米的 Camino， 他有这个毅力和身体的状态能够走下来，这都是非常令我佩服。我20岁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些，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去做这些，所以这正是给我带来启发的点，就是说其实一个人获得的智慧跟他的年龄并没有关系。爱思考、有开放心态的人，不断提升自己认知的人，他可以在20、30岁就呈现出非常智慧的状态。但是呢，一个一直守着自己心中的相对狭隘的价值观和认知，那么他可能活到50、60岁、60、70岁也不会具有那么多的智慧。那对于他的 Claudia 这位女孩的成长经历来说，她其实很不幸又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在她很小的时候，14岁的时候，她还是一位体育运动队的运动员，突然得了一场病，然后使得她将近1年的时间都不能够走路。这个时候是对她来说既是不幸的，但是呢又是很幸运的，让她意识到我们一生 生的时间很短，我们拥有健康身体的时间也很短，我们需要的是珍惜自己已经有的健康的身体，我们人生中剩余的时间，在珍惜它也就意味着要自己去思考，我要拿我的健康的身体和时间用来去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要问自己，我想要用我的人生做什么，这个问题这也是他提到的要问自己对自己有价值的问题，而不要只问自己社会交给你问的问题，社会交给你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升职，如何获得奖金，如何买房，如何买车，如何让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这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你在自己人生短短的一生中想要问自己的问题吗？其实呢，他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去充分的认识自己，你值得花时间去认识自己，值得花时间去倾听自己，而不要盲目的只是跟随别人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你刚说孩子的教育这个事情，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我在纽约上农区做家教，我们待会儿进行到那边再聊。 我实在有很多问题想问你，因为你自己有两个孩子嘛，而且孩子跟你都在路上，但是很多家庭可能就是孩子送去 daycare， 然后家长工作啊怎么着，我们不妨现在讲一讲你这个500天计划目前已经进度条到哪儿了，然后之前去了哪些国家或者说地区，对，你一般是怎么样开展一个地方的征程。
其实500天大概过了一半多一点，那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回看过去10年啊，有时候觉得1年1年或者疫情的2-3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年有很多的回忆的锚点，我们想到哇，这些事情是很多的记忆的丰富的程度和信息的密度都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认为非常值得的一个时间的投入。那你说到就是我们去了哪儿了呢？我们从像东南亚呀、北欧、东欧、中东、非洲，从北非到南非，中间的肯尼亚、中非，那都走了一圈，而且我们会更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去一些以前没有去过或者说是不特别容易去的地方，还可以呢借由比如说这一次相对时间上的灵活，时间上的自由，来去在特定的时节去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动物大迁徙的时候去肯尼亚，我们还可以选择呢又回到了比如说意大利威尼斯，我们以前去过很喜欢的水城，我们这次去就特意的在他们的 Carnival， 也就是威尼斯狂欢节去看到了今年刚好是马可波罗诞辰700周年，马可波罗就生在威尼斯，他是以前威尼斯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威尼斯共和国，马可波罗在威尼斯共和国出生长大，在17岁的时候随着他爸爸呢去了中国，并且在中国呢生活了17年，他去了一趟中国历时24年的旅程嘛，写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也就是东方见闻录，很大程度上呢帮助了在中世纪时期欧亚互相的了解，同时呢他回来以后也实现了利用这个信息差变现，因为以前嘛信息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取流通，所以呢他的信息又帮助了威尼斯变成了当时的一个教育中心与东方教育的中心，也带领了威尼斯实现了贸易啊、艺术整个的建筑的巅峰，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去到这个地方，也包括像泰国的泼水节啊、印度的洒红节啊，所以这是我们计划旅行的一个思路。
那17年，我刚想了一下，你在硅谷和西雅图是不是待了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也差不多，所以这也是人生中旅途的一部分嘛。其实人生中啊，就像一本书，你就是你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你的这本书可以有很多的章节，我们每生活的一个地方去做的一份事业，所从事的一个行业，都可以是一个章节。那我会希望我在书写《Leon》这本书的时候，在不同的章节都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一段描写。
那你过去去的这些地方，这几个大洲，你觉得哪个地方城市啊或者说乡村印象特别深刻？
很多，比如说像在巴厘岛见到了哇，世界最大的梯田之一，非常壮观，这种自然景象，包括呢像冰岛那见到万年冰川，你会觉得哇，人类真的很渺小，人类的存在10000年左右的文明史太短了。在爱尔兰哇，看到了那个巨大的就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悬崖，当时我在那儿就我一个人，我就会想这个悬崖也许这就是虽然不属于我，但它也可以属于我，所有的世间地球的万物 其实当你不执着于某一种形式的拥有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为你所有，也都可以为你所用。那在非洲更是这样，非洲大草原动物上，我们看当时就脑海中就想起了狮子王的那首歌，就是 Cycle of Life， 就想到了生生不息，这就是生命的循环，对这种生命啊，然后自然都有了非常深刻的一种感受。我觉得每个地方真的是每一个大洲都有很深刻的画面，都有很深刻的这种不管是人文上的撞击还是自然上的震撼。
那就聊点实际的哈，就是作为一生焦虑的东亚人，也就要问你了，你整个事情我自己总结有几个跟我们普通人比较抽离的点。第一个，有时间上的自由，你不管是一年也好，500天也好，两位家长可以完全的什么都不用做，出去玩，孩子也可以不用去念书，不用去 daycare， 可以去玩。一个是金钱的自由，四个人的花费，旅途的这些花费，住宿啊，玩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是情绪的自由。所以像你们这种情况，两个人看起来还是挣钱的阶段，年富力强的阶段，并且带着小孩，所以我总结了至少需要三大自由，一个是金钱上面，一个是时间上面，一个是情绪上面。我们先从最实际的聊吧，您有总结过自己这个花费吗？就是 breakdown， 就是大概目前在哪些方面花了多少，未来然后整个500天算下来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预算？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预算肯定在出行之前就计划了。多少钱呢？20万美元，20万美元500天，这是可以包含所有的酒店吃饭，然后所有的体验项目，所有的机票。实际上呢，花了多少钱比想象的少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对于平均每天400美元，其实在大多数的国家根本不需要。很多国家我们住的4星级的5星级的酒店也就是80美元100美元一天，很多的度假村，我们在毛里求斯、塞舌尔都是非常美丽的海岛。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呢生活在硅谷，会以硅谷的消费标准会想啊，一天要吃饭多少钱，要什么东西多少。但是当你以全球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我们很大程度上是高估了这个全球旅行的成本。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呀，比如说最近在摩洛哥遇到的这位叫 Claudia 的20岁年轻女孩，她用5000美元来环游世界，她还包含了2800美元攀登珠峰的费用。哎呀，是不是都是国外的年轻人才能这么玩？完全不是，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中国的年轻人。我们遇到了一对年轻人是湖南的，我们在 Georgia 格鲁吉亚遇到，他们开车从新疆出来到了东欧，然后一路要开到透过中东，然后到非洲，到开普敦。他们两个人就开着，就两个人就住在 SUV 上，就住在车上面，偶尔也住住酒店，住住青旅。他们说他们所有资产主要就是这台车，所以根本也不需要花太多钱。我们在其他的很多城市，那个城市叫做萨拉热窝，也遇到一位从北京出来的一对年轻人。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都是可以来进行环球旅行，多少钱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心能不能把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去掉。这个枷锁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房贷、你认为你的孩子、你的家人需要的东西，其实都是自己带上的枷锁，也只有自己能够卸下来。
通关文牒的枷锁呢，我好奇，就是两位你说的国内过来，他们就是路上这些签证啊，这一路都是怎么解决？
他们就是一路，真的就是一路可以开到非洲，然后一路像格鲁吉亚基本上就是免签的，然后一路上我们去巴厘岛落地签的，泰国呀，其实都是这些所有人们想象出来的阻碍，它都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你想他会觉得有各种的，哇，这个公积金要不要交，所谓的美国的 401k 要不要交，养老怎么办，医疗保险怎么办，或者说签证怎么办，所有的问题对于想逃避的人来说都会成为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个能够迈出去脚，能够迈出门去走在路上的人，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啊。这说的太好了，就是说想逃避或者说内耗，他提前你想在脑海中构想有这种困难那种困难，但很多时候当你实际开始的时候，这些困难可能只是1/10或者说20%。
是啊，我们还遇到了从内罗毕长大的年轻人，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遇到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经济程度可能比别说中国的城市了，他的首都内罗毕的年轻人、
okay。
他都是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些做志愿者的机会。然后当时在我们当时为什么可以在新加坡遇到，就是他找了一个志愿者的机会来去做模拟联合国的一个角色，然后上大学的年轻人，当他内心里面想要去突破，想要去走向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身份，没有拿着肯尼亚的护照，或者说是没有什么，没有钱，都不是阻碍，其实都可以走出来。那你说具体花多少钱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当我们能够摆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这种二向性思维的时候，你选择的就是你喜欢的。比如说你要吃饭，要吃高级餐馆还是要吃夜市，其实米其林一定比夜市好吃吗？或者说是米其林的环境一定比夜市好吗？比如说带着朋友，带着孩子的朋友们，有孩子的朋友们肯定都特别感受的理解，就是你可能不是特别倾向于带着孩子去看上去很高级的餐馆，因为呢孩子也很束缚，又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万一大声说话了你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反而呢，哎，是街头的大排档，小朋友吃得很开心，然后呢小朋友真的也觉得好吃。那没有二向性之心的孩子，你去问他哪个好吃，他会非常诚实的告诉你，我觉得也是好吃。那你说住酒店也是这样，五星级酒店一定就比三星级酒店、二星级酒店甚至是青年旅社更高级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在摩洛哥有一次机会去住了青年旅社，我遇到 Claudia， 就是我花了$9.8一晚上，就$9.8还包含早餐，遇到了 Claudia， 还有另外一位叫 Chris 的兄弟，没有时间录视频，没有采访他，但是我收获到的人生的智慧对于$9.8来说太值了。所以我们问自己，难道高级的五星级酒店一定就比青年旅社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旅行者更好吗？所以打破所有的二向性，不管是出行的住宿啊、吃饭呀、都是跟随你的心，你想要去获得的体验，你购买的是你的体验，而不再在意其他人怎么看待你，其他人看你啊，你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身份地位，这些都不再重要。
$9.8还不够在湾区吃一个 avocado toast。
对，我觉得吃饭写小费都不好意思写$9.8。在摩洛哥可以住到传统的 Riyadh 的这种就是庭院式建筑，当然你只有一个床铺了，但是呢，哎，正因为只有一个床铺，我所以跟 Claudia 是室友，是，然后我们的室友还有从阿根廷来的人，还有对从伦敦来的人。我当时跟露露分享，我太太分享，能够住青旅是一个 privilege。你只有在属于一定的心理状态，又或者是一定的年龄，你才能够去享受青年旅社。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认为这是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 privilege。
对了，说一下 Leon 露露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叫做爱旅行的四重奏，会发他们的很多旅行的 vlog， 或者说在旅途过程中遇到的深度的对话，包括刚刚提到的 Claudia 的访谈，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应该 B 站也有是吧？
嗯，对，为什么叫爱旅行的四重奏呢？因为刚好是我们四个人嘛，我和露露和两个小朋友。那重奏，四重奏呢，也是会想是一种就像乐团的一种和谐的交融的，每一个人都既是指挥又是演奏者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叫做爱旅行的四重奏。
你刚刚说有一个点，其实跟我最近的一个想法很契合，就是你说放下对错的这种观念，去追求喜欢的这种观念。我自己总结出来，就是我们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做大多数决定的时候是被恐惧驱使的，不是被喜欢驱使的，不是被热爱或者说追求驱使的。我们有一个渴望，但通常这个渴望不是因为我想要什么样更好的东西，而是我想避免那个更差的东西。就比方说很多人他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是为了避免阶层滑落。
是，其实我很多人都是做事情就像你说的是出于恐惧或者是担忧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包括很多进行物质消费的也是，自己有很多的成长，上了不错的学校，找了不错的工作，有不错的收入，这个时候呀恐惧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成长，所以呢通过买一些奢侈品似乎呢来模仿下一个阶级的消费。当然说我为什么说模仿，实际上就是下一个阶级根本不买这些东西，就是只有中产买。那么中产呢，第一是恐惧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成功，同时他自己内心也不是很自信，我真的成功了吗？于是呢也想让自己买，通过这些奢侈品消费来去 告诉我自己，我真的要有自信，真的是成功了。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呢，也是体现出来，就是当人们没有对自己特别满意，以及对自己真正自信的时候，往往就会去寻求满足外部的目标。外部的目标不管是升职，老板说你干得真棒，还是同事说你是很好的队友，还是说你能够证明你有能力做一些消费，其实这都来自于你说的恐惧，而不是来自于我真的是热爱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你都想把麦克风摔了，不录这一期了，太扎心了，一直在扎心。那我还是回到钱这方面上来哈，你自己假如说你预算一年半要花20万，不管最后花没花着，但是你反正要拨出来20万，你自己平时或者说你们家庭的这个收入的构成，或者说各种，因为你也不是已经在 full time 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嘛，还有 portfolio 它怎么样的占比，这个想问一下。
之前工作的时候呢，那就像大部分在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你可以想象，这确实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也是很香的一个金手铐，对吧？确实是工资很高，但是工资高对我们来说，我们把工资当作它获得金钱的来源之一。那么另外一个来源，也就是资产回报，资产回报是在我们用10年的时间一直在建立的。我们认为啊，你获得要有现金流，对吧？那现金流要么来自于你主动出卖时间，出租你的时间获得的领的工资，或者呢来自于你的资产。那当然金钱也可以用来消费，但刚好就是我们对于消费，当你理解了金钱的游戏，投资更好玩的时候，你会发现消费已经获得不了满足感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的投资的思想啊。所以说你问到收入的构成，那之前的话就是一份是主动回报，也就是工资，一份呢就是资产回报。那现在呢，我们随着资产的回报逐渐的建立，那主动的工作你就可以选择说，我要把我所有人生中的时间拿回来，我要自由支配了，我不再出卖我的时间换工资了。所以呢，那当我们离开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了这个选择，我们停掉了所有的主动收入，主动的这种 active income， 只需要 passive income。那么啊，你还提到了 portfolio 的占比。 portfolio 的占比呢，我们一直保持的一个平衡就是 40% 地产， 40% 股票基金， 10% 左右的 PE， 然后呢是我们投的一些私募长期的项目， 5% 的这种 collectible， 是一些收藏，看似有价值，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但是呢放一点 5%， 剩余的 5%。
那你生活上面的被动的现金流会主要来自于像地产这种吗？因为如果你不工作的话，你不能靠增值活着，对吧？
是的，是的。你靠不靠增值呢？其实也可以增值，随着资产增值，你可以重新去做反向贷款 refinance， 就相当于是啊，你种了一些韭菜，韭菜涨了两三年，哎呀，好长了，你割一波，然后呢，把这个剩余的 appreciation 创造出来价值，你把它拿回来，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现金流，只不过就这种现金流的周期会很长，你并不是每个月都在领，你每年，但你实际上你每年领的那一笔数字可能会很大，所以说都是资产回报。
明白。 refinance， 咱们这个播客其实在其他单集中已经聊过很多次了，在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些其他的单集，比方说我记得橘子姐那期讲过。那你们两个人一开始原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我做工程师，从最初级的工程师，在微软写 C 加加代码，做这个开发的还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传统的工程师开始，然后呢，逐渐的成为带领一个团队，带领一个业务方向，从关注于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快更好，转变成了呢，该思考就带着团队究竟该做什么，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找到好的方向。然后呢，那我太太做的事情呢，是跟我截然不同的，当时想的是要尽可能的扩大或者增大边际回报，所以说呢，认为两个人同时做一件事情，同时都在比如说企业工作，那边际回报会低很多，所以说呢，那他主要做的就是我们其他的家庭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开过餐馆，我们在华盛顿大学门口开过便当店，然后呢开过 food truck， 当时啊亚马逊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就没有可费，公司中午员工啊同事说没饭吃，然后呢我们就去 Oregon 买了 food truck， 然后呢哎我们刚好有餐馆嘛，有中央厨房，直接就把各种台湾便当卤肉饭都放进去了，然后呢直接就放到了亚马逊大楼，中午好几百人排，我们还学到了这 food truck 一天中午2个小时的营业额超过餐馆一天的营业额，所以很多亚马逊的同事这都是吃着我们的饭，这个不能说是长大的，但吃了很久。
后来为啥没干了呢？我追问一下。
后来我们搬离西雅图的时候，逐步的就把我们之前的投资从主动变成被动经营嘛，就找了从运营团队之前的就是负责运转这些项目的团队，会给他们更多的股权，逐渐的就把 把股权都卖给他们了。这些事情为什么搬到硅谷没有再做了？搬到硅谷之后呢，我们又做过不同的教育类的创业的公司，然后太太也做过把教育科技结合这一些不同方面的尝试。同时呢，地产呢也是环球旅行之前，我们是有一些地产是需要主动的管理的，我们既有长租的房也有度假的房。
哦，我刚想说的是你相当于做了一份高薪的 W2 作为家庭的托底，然后其他的时间跟你太太一块折腾各种各样的副业，也不能叫副业，就是其他的。
对于我太太来说是主业，对于我来说是副业的事情。是的，这是一个你可以在一定的，比如说刚开始我们也没有说获得了家里有很多的钱，或者说一毕业就有很多的资产，这是在刚开始建立资产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一个人去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有工资，工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 mortgage。你像你聊 refinance 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工资多少其实没有关系，你能够贷多少贷款多少钱跟工资多少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你每一次获得的贷款，只要他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他就对于这个贷款将不再是负债，对吧？他就变成了一个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跟你的收入自己产生的资产回报抵掉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不断的重复，就跟你的收入一年是赚8万美元、10万美元、80万美元没有任何区别。
嗯，那你不管你们家庭做这些 small business 还是说你自己投资，有没有说亏过特别惨痛的经历？我觉得不能老讲成功的故事。
是的，是的，但其实亏的机会很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我们投资的理念就是做时间的朋友，就是说要用长期投资的心态。多长呢？我跟我太太露露在做一个投资的时候，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就是5年，下一次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投资是5年之后再看它好不好。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懒，我们不太感兴趣投资，所以啊，又不是这专业的，也不喜欢它，我们想要把人生中的时间啊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如果这个投资要每天还要盯着股票，还要盯着市场，那这个投资的成本我们就要计算好了。虽然这投资也获得了回报，可是我们花了人生中宝贵的时间，这个投资的回报就会被降低。所以说呢，正因为啊，我们是用长期的这种回报的，用长期的心态去做投资，所以说我们买的股票，比如买像微软、谷歌、Facebook、Tesla、NVIDIA 这些股票，我们10年前都买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卖，因为呢，我们也卖了以后又要 rebalance， 我 rebalance 就需要你花时间去调研，需要去花时间。那我说回来，我们不喜欢花时间去做这些事儿，所以说呢，就一直持有。那长期持有10年，很多的股票都是上涨了几十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没有亏。没有亏的原因就是因为做的是长线的投资。亏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 FOMO 的时候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哎呀，你看到其他人玩什么 NFT 了，其他人玩比特币了，你如果抱着 FOMO 的心态，我们也抱着 FOMO 的心态进来过，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亏。其实呢，不是说这些投资不好，对吧？ NFT 啊，然后或者是比特币啊，都可以是非常好的投资。如果你是用长线的思维，你看比特币长期来说，你只要不是想要去用自己的尝试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去赚得比市场平均收益更高的收益，你只要不动这个心思，你就长期买了以后然后等着，那你获得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市场的回报。所以说呢， FOMO 的时候， Fear of missing out 的时候会亏。
你在哪个资产类别上 FOMO 了？
我们买过 NFT、买过一次，就买过一次 NFT、
当时是大概什么情况？就是
朋友说很好玩，我们买了一个发现基本价值归零了。是，所以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呢，也是因为啊，你的每一项投资都是一场博弈。博弈呢，就像咱们在打对战游戏一样，有战争迷雾，或者是说咱们在下围棋，博弈需要信息。你在一个投资市场中去博弈，你就需要去花钱，首先要买，比如说吧，一个公司你尝试去买期权这一类的，或者是这种短线的交易，你就需要充分的去研究这个市场，你希望你可以获得一些不能说是内幕信息，而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然后你的信息才能变现。那你买的信息，比如说市场上的这些研究报告，这都是可以上万美元、上100万美元来买。你买了这个报告，你需要投入很多的小时才能把这些研究报告研究出来，然后才能转变成你的投资的决定。那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喜不喜欢，感不感兴趣。那我们对于股票金融市场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正因为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我们就避免了在短线博弈中所处于的信息劣势，因为我们没有信息嘛，我们没有公司的内部信息，也没有花钱去买，这个时候我们的劣势由于是长线投机，所以呢劣势就不明显了。
那我好奇就是你自个儿是哪里人，家庭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父母那辈有没有说给你一些在金钱方面的指导或者说特别大的帮助，包括你太太？
其实没有，我是在山东长大，然后太太是在广州长大。实际上呢，我们家庭都挺像的，就是中国典型的中产。那么对于财富没有什么理解，就认为哎呀，钱就是要来买各种东西，甚至是获得自己的成功感，建立在外人的看法上面，就是很典型的像你说的这个今天的你的身份，焦虑的东亚人。那实际上呢，就是你说对于金钱，今天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它是转移价值的工具，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时间可以释放能量，释放价值。金钱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工具。那么你用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收购资产，可以用来获得你的人生体验，它是一个工具。但是这并不是从家庭中习来，家庭中啊，反而会有这种很传统的，像山东好友有这种儒家思想，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这种想法。
老想当人上人。
哎，你说的对，这句话的最大的问题啊，根本都不在前一句，前一句也是个问题，吃苦跟成功没什么关系，对吧？这都是忽悠百姓的。那么首先吃苦跟成功没关系，但最终是你的心态是有问题的。你吃苦你努力是为了成为证明你比别人更上一层，你有了阶级观念，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很不快乐，或者说也会不断的去确保，哎，我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人的阶级，我比哪些人强又比哪些人弱。实际上呢，就是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是不存在这种阶级观念的。对，这也是东亚人为什么活得累，就是有这种阶级思想。
那咱不讲你自己，觉得你可能觉得混得差不多了，父母那辈是在国内的中产，普通中产，你在美国其实已经都 above 普通中产了，你们这一代是混得不错了。那其实我好奇像孩子呢，因为首先旅行肯定得有时间的自由，然后我正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我在山东区做家教，里面讲到很多可能他们财富比你们夫妻俩多很多的那种纽约大富豪，但是他们在教育上仍然的非常的焦虑。时间上的自由的话，你们出去旅行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一个2岁的孩子，孩子不用念书吗？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旅行会不会对他们学业产生影响吗？
其实啊，你看啊，这个 billionaire 不管是在纽约在硅谷都有很多。这个时候呢， billionaire 跟 billionaire 也不一样，像你说的那本书啊，在纽约上东去做家教，对吧？那作者呢，他就是说啊，以这种哈佛毕业的很聪明的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对吧，来去看，哎，这些富豪们他们是属于怎么样教育孩子。你会发现啊，这些富豪们也很焦虑，他们呢认为啊，他们的资产，他们的财富并没有让他们获得一份安宁，一份稳定的感觉，反而呢还很恐惧，恐惧啊，说这个像你说的是一个所谓的阶级下滑呀，社会地位下滑呀，这其实是一部分富豪的想法。为什么富豪会有这些，甚至很多中产也有这些想法呀，其实呢都还是来自于恐惧，就是他心里面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是一种在他心里面非常深的烙印。这个烙印其实东亚是非常明显的，东亚的教育，对吧，一上学就告诉你这是好学生，这是标兵，这是三好，什么都好。他是通过不断的去告诉你外界标准，让孩子去习惯，让孩子去习惯接受社会告诉你的标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的丧失了自己的思考的能力了。同时呢，你还为这个标准的称赞的获得认为特别自豪，这是典型的东亚社会的运转的模式，就是希望用零成本的奖状来获取你的努力。也就是说呢，你就使劲干就好了，我就给你一个零成本的嘉奖。那你这个嘉奖在你心目中为什么能够有分量呢？就是来自于你心目中从小就被种植的这种二向性，就是认为这是好的，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反过来，西方难道不是这样吗？西方的方式跟东亚很不一样，但是呢，陷入到这个陷阱里的人还是在为资本服务。他们很多富豪有很多的钱，但还是心目中要赚更多的钱。这个时候啊，他的老板也许他就是公司的大老板，对吧，他没有老板，但其实呢他又有老板，老板就是钱 capital。 capital 是一个人们创造出来的虚拟的概念，但是呢在这个概念创造出来了以后啊，非常多的人都在为资本工作，并不是只有工厂的工人在为资本服务，并不是只有经理或者只有中产在为资本服务，很多的有钱人也在为资本服务，最后实现的就是资本这个巨兽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呢各个阶级的人都有在为他服务。
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摆脱这个巨兽？
因为呢，我可以让 capital 为我服务了， 那我的欲望，如果我可以控制我的欲望，就像是这位哲学家说的，你让一个人富有并不是给他更多的钱，而是去从他身中的欲望去除一些。你让一个人欲望更少了，他的富足感，他才是成为一个真正富有的人，而不是给他更多的钱。因为对于一个内心匮乏的人来说，他拥有再多的钱，他的内心依然是一个不断的有匮乏感，觉得自己的生活中还缺这儿少那，一定要有了一些更多的某些东西才能够允许自己快乐。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这跟自己所拥有的金钱上的绝对数字没有太大关系。那对于你的问题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能够去让金钱为你服务，而不是说你为金钱服务。那这也是一本书中说到，就是说金钱是一个 dangerous master but a good slave， 对吧？你能够让他为你服务，那他将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比你的员工忠心多了的一个为你服务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为他服务了，那他会是一个不断的去扩大你内心中的欲望和不满的一个危险的主人。所以去掌控金钱，让他为你服务
啊，太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后期的小帅，我们用30秒休息的时间放一个下集预告，是洛杉矶从事殡葬行业的 Rachel 给我们讲行业故事。
然后他的女婿呢，同一天也来做这个葬礼服务的规划，然后他女婿就说，我要那个蓝色的金属的棺木。他跟他太太在旁边说话特别逗，他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已经想象出了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躺在那里的样子。他说，等我有一天走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穿白色的 tuxedo， 然后把我放在这个蓝色的棺木里，很好看。
我歪个楼哈，就是你刚刚讲的说一毛不值的这个奖状，但是又让你这个拼的头破血流的，我就想到美国对于亚洲人有个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在我心里是可类比的，就是模范少数族裔只是一个头衔，它只是一毛钱就能买来的大红花，但是呢就把这个亚裔跟其他的少数族裔给区分，然后让你头破血流，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
是这样的，是啊，其实啊，西方军队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对于一个 general 一个将军来说，最好的武器就是奖牌。当你一个将军能善用奖牌的时候，这个将军那真的是一位好将军，因为奖牌是免费印的呀，是你就是一个金属的奖牌，它也不值钱，但是呢，你可以让别人为你出生入死。所以说，这是在东亚更常见的一个现象，也来自于东亚的历史。人们一直都是在出生就是为了去为别人而活，一直是被要求服从。不光是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我们在日本旅居之前经常去，在日本还挺了解日本社会的。那么日本在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啊，有一个过程就叫做耻辱感教育，它就是教给孩子什么是耻辱感。你如果在公交车上大声说话，这是耻辱的，你如果在餐馆大声说话是耻辱的，它要让孩子理解这些是耻辱的。那么这就是在使得这个孩子被社会驯服的一个过程，就是告诉他什么是耻辱。
嗯，那你对孩子的教育你觉得有什么底线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那个孩子一定要上藤校，一定要上哈佛，但如果不是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底线？
我跟太太都是上的藤校，实际上我们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原因是这样的，你说什么是底线，先说底线再说上限。上限他们可以上藤校，他们可以不上藤校都没有关系，但是底线呢，底线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有价值的概念，就是说父母真的为孩子能够提供的其实不是上限，而是底线。比如说你不管是中产还是正在为中产努力，还是你的资产远远超过中产，你的孩子都可以非常具有资源的，可以具有学习的资源，可以去有书可以读，可以去探索他的人生，有饭可以吃，有一个 shelter， 有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这就是底线。父母只需要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底线。为什么呢？因为啊，一个孩子的成长你无法为他提供上限。很多家长包括你说的纽约的这些富豪觉得自己掌握了很多的社会资源，有很多的资本，想要为孩子铺路，但路不是铺出来的。你回去看人类历史上从工业革命到很多的科学发现，都不是某一个家长说我指了个大方向，或者某一届领导人说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吧，不是这样的，都是随机探索出来的。所谓随机探索，这也恰恰体现了 硅谷的精神，就是有无数的这些创业者在随机的探索每个方向，你想360度的圆，每一度都有人在走，哎，有一波人比如说走通了建立了谷歌，有一波人走通了建立了 Facebook， 他又为这个地区的蓬勃发展呢又带来了资本，然后呢又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公司都会过时啊，我们看上一波的这些科技公司对吧，思科呀、甲骨文啊，都在走这个典型的企业的发展路线，进入这个就是衰老期。这个没关系，因为呢新一波的不断的探索又会出来，这个探索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无法去指明方向，那回到我们家里，难道我们作为父母真的能为孩子指明方向吗？你拥有再多的社会资源也无法指明。所以这个时候啊，就要让孩子去充满好奇心的去探索，哎，他也许呢哪一条路他就探索出来了他的方向，他的上限应该由他的好奇心去驱动，而父母只需要提供底线。那底线呢就很容易了呀，这个时候父母也不需要加虑了，孩子呢也轻松了，因为呢不被激娃的孩子长大肯定是轻松很多。
你们做什么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这很重要，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不让他们去学校，哎，这就是一种方式。因为学校的教育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鼓励好奇心，当然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的经历。现在这一代的孩子或者说是在西方社会上学的孩子呢会好一些，但并不是说很理想。就像是 Claudia 他在加拿大上学长大，依然也是从小老师会给他说你要怎么样拿笔，他就会说他当时7岁，他可以很勇敢地告诉我自己，我不需要像老师说的一样用标准的方式去拿笔，我依然可以坚持自己拿笔的方式。正因为他坚持了，他后来才可以去创作，才可以画画成为画家。他如果放弃了他自己的想法，放弃了他自己的创造性，那他也就丢失了，自愿的放弃了自己作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独特的价值。所以呢我们会鼓励孩子们比如说，哎，有好奇心的去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会希望是他内心的这种好奇心去驱使，而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老师的期待或者说外界的标准。为了比如说不乱丢垃圾，不应该是因为法律和道德的谴责，而是因为自己内心去理解怎么样是对环境更好的，对周边的人的生活环境更好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鼓励孩子去遵守纪律或者说是遵守道德或者法律。我就说我自己，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因为道德对我来说没有价值，我会想做的是我内心想做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是道德的原因。
嗯，那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传统上认为是做这个事是不道德的，但是你觉得服从你自己心里的秩序？
这个问题我要想一想，因为很难回答的原因是在于我并不是特别在意道德是什么，所以说我不会拿道德的要求跟我个人去做比较。这个时候呢，那可能这个差异点也不是那么，肯定有差异，但差异点可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特别重要。比如说不管是我的投资的理念还是在企业工作作为领导者的理念，我不会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去考虑。婚姻也是这样对吧，比如说婚姻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你可能不应该去出轨，但是如果你因为道德的角度去束缚自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被迫才这样，你是因为法律上限制了你，你不去这样做，这个时候是很不快乐的一种状态。你的爱应该是自然流淌的，而不应该是因为道德和法律的限制。所以如果你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也很难说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获得一个很平和很快乐的状态，因为你会觉得啊，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不情愿的。
Break the rules, not the law.
但你说什么是法律啊？法律实际上看你如何解读以及如何制定。你看出来了，我不是一个法治观念特别强的人。法律其实是一个工具，法律是一些人去管理另外一些人的工具啊。法律也是人们制定出来的，对吧？法律也需要不断的 evolve， 也需要去升级，也需要去更新换代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总需要有些人去不断的去思考，现在的法律是不是有哪些过时的，有哪些是不合理的，有哪些是曾经合理但现在不再合理的，其实都是可以去 challenge 它的。
OK。 那再讲孩子哈，你跟孩子之间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交易性的，就是像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家长一样，你做什么我就怎么样，你做什么我就怎么样，到底有没有？因为你刚讲的都非常开放啊，好像一个非常开明的家长。
嗯，交易性的呢，就是或者是叫 transactional，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行为，要有，但是要极少数的使用。因为呢，交易性的频率高了以后啊，孩子会为了追求你给他的奖赏而做事情，不管是吃健康的食物，还是写作业，还是让你想让他学习，而不是出于他内心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交易性，首先条件性的教育是一个尽量要避免的。包括很多父母，不管是中产还是更有资源的家庭，想要去控制孩子，这也是来自于一种父母的欲望。我的欲望不管是体现在我对物质上的控制，我对财富上的拥有，还有就是对人上的控制，我希望员工听我的，希望孩子听我的，这也是来自于一些欲望。我们这方面的欲望不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并不希望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从来也不会鼓励孩子听话，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品质。我们希望孩子是讲道理，我们有时候会称赞孩子，我会说，哎，米达，你这是讲道理的行为，就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因为单单的听了父母和老师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父母的爱并不体现在控制孩子上，父母给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爱，应该是一个我认为我很感激孩子有机会来到我的家庭，我有机会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我有机会可以去释放我作为父母的爱，然后让孩子可以跟我一起去分享生活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并不觉得要控制孩子，但是呢，你说要不要去交换，很少的有机会要去做一些比如说交易性的，是说，哎，你需要先吃完健康的食物才能吃甜点，这似乎是一个交易，对吧？但这个交易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告诉他 why， 你为什么要先吃健康的，你为什么要先摄取纤维蛋白质碳水，然后呢再去获得更多的糖和碳水，对吧？这是要让孩子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我们甚至很少去说服孩子，这也是我在很多年前讲的一期聊的一些视频 Influence without authority， 其中聊到了就是 persuade 和 inspire 的区别，这两个其实很像，但是我们通常不去说服别人，因为你讲了再多的理由，你说服了别人或者你的孩子，最终他听到的还是别人的观点，人在心里是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的，一定通过 inspire 呢，就是把我们的想法种植在他的心里，让他自己说出来，哎，他要做什么，并且呢，我们只需要去添柴加火，给他供电，给他加温就可以了。所以要把我们想让孩子做的事儿去种植到他们自己心里，让成为他想做的事儿，这样他才能够自然的流淌，这样他的创造力和好奇心才会不断的去加强，而不会去用交易的方式。特别是交易很要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从樊登分享的新父母大学中聊的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不要用不相关的交易。比如说你要把饭吃完才能带你去游乐园，这件事就是不相关的，因为孩子的因果关系这时候就会是错乱的。我为什么满足了你的这个要求才能获得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不有利于孩子去建立自己内心的内驱力。
哦，你刚说这个 inspire 和 persuade 这个比较，其实我自己内心非常赞同，因为我自己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秉持的就是这样的理念。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录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最后比方说剪出来一个小时，我也不希望教给别人什么东西，我只是让大家知道 Leon 他是有这些的经历，有这些的观点，对，如果这些东西能跟你有共鸣，或者对你颠覆一个观点有帮助，我觉得其实已经达到了挺大的一个目标了。
是的是的，
对
对，我觉得你问的好多个问题都非常好，就是说父母从我们的时间自由的角度上来说，父母要不要工作，那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工作是一个工具，是你获取财富的工具，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你说要不要有工作上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别人永远给不了你，就像是幸福一样，你找不到幸福，幸福只能从你内心而来，而安全感也是一样，你只能从内心向内去索求，你就会找到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也认为就是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嘛，游戏有不同的章节，我们的人生是游戏，我们的孩子的人生也是游戏。大家比如说玩过 GTA 侠盗猎车手，对吧，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一开始出现在大都市里就一个收了一个棍子，这才好玩。你打了作弊码，瞬间你那个钱从五一下变成了500万，再以后变成了5亿，这个时候啊，这个游戏你确实嗨一会儿，对吧，你去想把买的游艇坦克都买了，可是这个游戏你不觉得玩了半个小时以后就想放弃了吗？ 人生如果是场游戏的话，其实孩子也要打自己的游戏。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的游戏已经获得了成功，就让孩子在我们的成功的基础上去向后打，因为那个游戏它不好玩了。所以要让孩子去玩一场有挑战的人生游戏才好玩。你把他的挑战都解决了，其实他的人生会很空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富二代很不开心，同时呢，因为父母的期待又认为孩子要比自己更有成就。其实呢，孩子大概率就像比尔盖茨说的，要回归一个普通人、凡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力、他的努力没有你多，而是因为他的机遇可能没有你幸运。所以说呢，连比尔盖茨也意识到他的孩子可以做一个凡人，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但是要让孩子去获得他在他的人生中去探索的机会，而不要剥夺那个机会。像你说的，很多纽约上东区的父母可能就是认为孩子是他的生命的延伸，孩子是他的像资产一样，是他所拥有的东西，所以他想控制孩子，他想让孩子去继续他的游戏，这就剥夺了孩子去玩他自己的游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点就是去意识到我们可以在一场旅行中或者人生的旅途中去享受和接受一切的变化。其实当你能够接受一切变化的时候，我跟露露就说过，假设咱们资产全部清零，这个时候又是很好玩的一场人生游戏，又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认知，就像降维打击一样，用出世的智慧再去玩一些入世的游戏，又很好玩的一场游戏。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于工作和安全感的看法。你还提到一个问题，孩子要不要读书。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整个世界就是最好的学校，因为孩子在学校里面会接受学校教育，但是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会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两者其实是并存的，学校教育有学校教育的意义，但是呢，很多东亚家庭认为教育就是等于父母在家庭提供更多的钱让孩子去上更好的学校，然后去更好的学校认为这就完成了家庭教育。其实不是这样，特别是资源更多的家庭往往不这么做。资源越多的家庭会越认为学校教育的必要性越低，因为他认为学校啊不教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资产很高的朋友，他就说学校上公校上私校教的都没有用，有用的东西钱是什么，如何用钱，如何让其他人为自己服务，如何去把一个产品卖给消费者，如何在消费者里心里种植欲望，这学校都不教，对吧。他就说呢，学校呀反正都不教，那么就上免费的公校好了。公校呢，哎，人员更复杂一些，更多元化一些，让孩子从小就看看这就是社会的百态。你未来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员工，这些人可能是你要卖的产品的针对的受众，可能是消费者，理解他们的家庭。反而呢，不会像中产一样想着办法的让孩子进到一些所谓的中产精英学校，让孩子只跟自己的阶层的孩子去相处，其实这又是恰恰陷入了一个中产陷阱。
我刚刚心里有一个想法，可能太过分了，去私校你可能遇到的是未来的 competitor 或者 partner，你去公校遇到的是未来的员工或者消费者。
是啊是啊，很，你看这就心态就不一样了，对吧。有资源的家庭啊，去学校认为这孩子就是在学校里看世界的。富豪也分两种，有一种就是你说的上东区很焦虑的富豪，还有一些富豪真的是花时间会教育自己的孩子，会告诉孩子，孩子你看钱是什么，怎么用钱，会跟孩子在不同的去玩各种各样的模拟游戏，会告诉孩子100万是怎么赚的，但你再看看1000万是怎么赚的。这不同的金钱游戏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会在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去理解这些游戏怎么玩。然后呢，同时我也说，你给孩子留100万，不如让他在18岁以前赚到自己的100万，跟孩子一起走这条路，教给他如何钓鱼，如何赚100万，这比你留给他100万的遗产有价值多了。所以这些家庭教育都是需要父母去动脑筋，去花时间来完成的，而不仅仅是说父母去加班，然后赚更多的钱，然后呢，哎，一股脑的把孩子送到一个精英学校就完成了。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些看似高级的中产精英学校，其实遇到的就是类似家思想的家庭。其实这些中产也都是在为资本服务，为公司的老板、大老板服务，为董事会服务的人。那么孩子们呢，也是成为一个精英的中产，也很好。但是呢，精英中产最终还是在为其他人服务。其实也有很多人，你也知道，像比如说湾区，湾区很多私校看着很多外国名，你甚至都知道背后是中国老板，地产也是中国人开发的，都是精准收割。哎呀，你希望觉得挺成功的，职业上资本上都挺成功的，钱要花呀，于是呢精准的收割，房子要给你设计好，车设计好，孩子上学设计好，其实呢都是针对不同消费能力的精准收割。
哎呀，咱们今天从穷到富，咱们都给得罪一个遍。我特别羡慕你们俩的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们似乎在情绪上非常的稳定，特别是夫妻之间。我看你们有一期这机票订错了，还是晚点了，还是怎么样，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淡定。
对，你说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晚上就要坐飞机了，机票的确认信息找不到，发现其实是之前以为定了没定，但是我们必须得去啊，因为呢我们那边订的车就是马上会从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要车会离开，那我们如果没到你就去不了大草原了。其实会有非常多这样的意外，因为每一次我们坐的飞机啊船呀、啊、可能都会晚点，那都意味着之后的行程也要调整。我们租车在爱尔兰租车的时候开始爆胎了，我们在路边那里地广人稀的，那也没什么人，要想办法。在法国乡村开着车，地面结冰了，结果直接就滑到了边上去，对吧？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但是呢，我们学到了一点，就是很多的人生中的事故会带来新的故事。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我们多住了一会儿，我们在爱尔兰路边很无助，结果呢，认识了当地的人，当地的人又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哎，听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听听他的故事，然后还邀请我们去他家里面。这就是所有的事故呢，我们都不把它当做一种负面的事情，反而把它当做一种意外。我们在计划我们的旅行，真的去实践我们的旅行的时候，这就像是我们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在写这本书。可是呢，正恰恰是因为这些意外，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惊喜。这些惊喜，我们作为一个作者或者作为一个读者，都会认为这个惊喜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不会认为说，哎呀，我很强的执念，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怎么没有按照我的设计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反而认为，正因为事情发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带来了额外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去享受变化带来的新的结果、新的故事。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有这样类似的态度呢？因为我也见到有些夫妻，可能比方说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其中一方去找付费的那个 meter， 他可能多找了几分钟，另一方可能就暴怒了。所以我在想，你们两个人怎么样达到这种一致的呢？
这种一致呢，其实是很长的时间逐步成长过来的。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就会去进行这种 one on one， 就像咱们俩一样，一对一的聊天。其实呢，你跟你的伴侣也是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聊天的。这是由多年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一周跟好多同事 one on one， 我看着日程表，突然想，我花了人生中这么多的时间跟同事 one on one， 我为什么不跟家人做这件事儿？然后晚上回家呀，小朋友睡着，哎，就跟我太太来了一次 one on one， 也用工作中 one on one 的方式，对吧？问问，哎，最近怎么样呀？在做哪些？也没有明确的目的，这就 non transactional， 没有明确目的的对话，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也不是为了说服他什么，就是倾听。倾听的过程中呢，建立了信任，也是让彼此增加了了解。在了解的过程中其实更容易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往一个方向成长。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不去关注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儿，我们会认为到凡是你想控制的事儿，其实最终已经控制了你。你想控制的，不管是你想控制你的一个孩子还是老婆，其实最终你都被他控制了。当你不再尝试控制这些事儿的时候，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天地都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他在我们逐步的沟通过程中其实是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发现不管用呀。我们比如做实验，就像你说的 meter 不好找，那么首先说抱怨有没有用啊？抱怨首先对于找 meter 这件事儿没有用，第二呢就是抱怨了以后，对于对方，那对方已经很辛苦的下车去走了，那对于对方来说也没有去表示出理解，或者说是说你辛苦了，对对方也没有用。最关键的，对你自己有没有用呢？你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变化，你抱怨了以后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自己的情绪上也是会觉得，哎呀，我的情绪不好都是因为其他人，比如说配偶找 meter 时间太久了，最后自己也不开心。其实会发现这最后是没有用的，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不是一个好习惯，不道德，对吧？我们就说抛开法律道德的角度问自己，这么做有没有用，后来发现，哎，没有用。我们最终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自己的快乐跟其他人，跟你的老婆老公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不再去这样做。所以我跟我太太会探讨这么做有没有用，后来发现没有用。
这种是以情绪为基础的实用主义。
对对对，是一种神。我们不太去采用乐观，我们不认为一定要乐观或者悲观，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因为乐观意味着你认为有一些事儿是好的，也就是坏的。其实呢，这也是二向性，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打破的。当你不觉得哪些事儿是坏的的时候，包括旅行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惊喜，其实啊，也就不存在那么多好的事儿了。所有的事儿都是非常平和，都是非常好的。
嗯，你们俩一开始，你刚说都是藤校的，你看 上他什么，他看上你什么，八卦之心。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是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然后呢有一次是晚会，他在做主持，我在摄影，拍了一些晚会的照片，然后人们的各种表演，然后呢，哎，我晚上我们就在 Facebook 上聊天，就说，哎，我这有照片，照片交换一下。当然这就是你发现了一个很大的 bug， 对吧？照片为什么不能直接发过去呢？我们没有发过去，约了在奶茶店见面吧，见面发照片，实际上发照片不需要在奶茶店，对吧？但是呢，约到了在奶茶店碰面，开始去聊一聊平时的学校的生活。然后我们发现，哎，我们俩其实都挺喜欢旅行的，我们呢也在上学的时候不就是去周边的城市探索呀，很多次共同的旅途。我们觉得旅行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你认识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认识就像你说的，就是通过一次旅行以后两个人分手了，发现过不下去，也有可能呢是两个人旅行的时候发现是一致的，因为旅行的时候呀都抽离了各自熟悉和掌控的环境。你在旅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意外，就像你说的，包括你出去开车出门都会遇到找米表困难的情况，因为它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下。一个人处于不在自己掌控之下的环境的时候啊，更容易表现出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呢，两个人是不是合适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考验。那我们也是这个时候觉得，哎，挺合适的，挺舒服的，可以去做自己，可以不需要伪装。所以呢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是通过旅行，后来求婚的时候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包括我们结婚也是在旅行，是一个旅行婚礼。
你们俩都很有旅德，没有旅德这个词是我造的，打牌有牌品，打球有球品，这个属于旅品。
你创造的这个词非常好，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人生中你找的人生的伴侣不就是陪你跟你一起共同走这场人生的旅途吗？那最终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不是为了一个终点，旅途也不是为了尽快的到那个目的地去，就是为了在旅途的过程中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发生的人发生的事。
那比方说机票订错了，比方说他委托你或者你委托他来定，但是结果他把日期完全搞错一天，比方说26号搞成了27号，就这种事情的话，你们在一开始遇到这些意外的时候也是像现在这么淡定吗？
最一开始会有工作过程中的就像复盘一样，我们会开始复盘来去看，复盘也就是做这个 retrospective， 对吧？就是说抛开针对人的 blame 贬低或者说是抱怨，而是呢去复盘看过去哪个时间点因为什么出了什么差错，下一次如何避免，当前如何补救，这是做 retrospective 的关键。那我们其实也是用这种心理去做复盘。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领悟到要去享受变化的时候，比如倒推5年，我们会去分析为什么有差错，但是呢会去把关注点放在未来如何避免上，并不会说放在互相的指责上，因为这在工作中我们也习得了，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意外，这些有 bug 了，这种产品的网站挂了，那去指责是没有用的，而且未来还不好一起合作了，就要去对事不对人的去分析。
那你觉得在夫妻之间或者说在亲密关系中间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咱就抛开那些像家暴啊出轨啊那些就是特别重大的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杀手是什么？
夫妻，对吧？它是一种特定的关系，这种特定关系其实就是法律定义你的，而最大的杀手恰恰就在法律。很多人结婚觉得我一定要正式的求了婚，办了婚礼，领了结婚证才叫结婚，其实不是。你不需要外界外人对你的爱情有一个保障，给你一份背书，你完全不需要。当你需要的时候，也许你对你自己的爱情是没有信心的。我觉得恰恰是这些法律和道德是婚姻最大的杀手。因为呢你对于一个人的爱应该是自然的流淌，你也不需要去找一个第三方来为你去做证明。当你去想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爱情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这个时候反而想的是说，哎呀，离婚了以后是不是有法律保障，是不是能够分家庭资产，这已经不是爱情了。一个爱情是我希望对方开心，即使分开了我也希望他开心，我希望他开心，他可以生活中没有我，他也可以拿走所有的钱，我以他的开心为标准，这才是真正的爱。就是赚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 mindset 怎么样最大化利益，但是把这个思想拿到家庭中其实是让自己错失了特别宝贵的一个幸福感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影响两个人关系。实际上我跟太太在一起住了很多年都没有办婚礼，我们也没有觉得一定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认可，反正我们就觉得也挺高兴的。其实我们并不特别需要法律上的一个背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时间，因为一切关系的建立啊，它都需要 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个 trust 非常重要。你跟合伙人、跟你的谈判的对方、跟你的同事都是需要信任。信任需要一个元素，很重要的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你们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需要谈得来，需要能够互赢，这都没问题，但是缺少不了共同相处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夫妻特别进入到中年，可能工作上很忙，又要带孩子，没有时间相处，这我觉得是一个引发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源，缺少时间。
那再讲讲孩子哈，带小孩，我觉得带小孩出行，特别是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情况，弟弟才2岁，姐姐是4岁，就是刚出门的时候，2岁可能就是这语言的功能也没有，就是像成年人一样。两个问题啊，你出行之前脑海里有没有预想中对他们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发生？第三个就是你实际出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对于孩子来讲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我们其实在这一趟旅行之前呀，就经常带着孩子，你说孩子，哎，2岁是不是太小了？根本不是，女儿在半岁的时候，我们的产假都是在巴黎过的，我们都是飞到外地去的过程。我们想反正休产假，那时候还在工作嘛，有几个月的假期，在家里躺着也是躺着，为什么不去其他城市躺着呢？我们就选择巴黎租了一个小公寓，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哎，每天下楼遛娃。巴黎有非常多的广场，非常多的公园，特别适合遛娃。那时候家老大才6个月，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带他们去旅行。在我们环球旅行之前，我们有一趟开房车从旧金山一路开到了纽约、波士顿，横穿整个的北美大陆，然后也去过加拿大的班夫，纵穿过。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像你说的遇到多的相对有一点困难的事儿，但其实啊，最为困难就是啊，以前的时候如果没有孩子，那我们两个人旅行肯定是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旅行计划，然后去哪儿打哪儿打卡，然后去哪儿哪儿走，很快就可以走。孩子需要时间，孩子早上起来，比如他吃完饭，我们会带他们进行一些阅读，然后会读一些绘本。孩子下午有时候需要睡觉，他睡觉的时间也不固定，他有的时候2点睡，有时候3点睡、4点睡，对吧？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哎，要不停下车来帮他入睡，或者走在路上，或者有个地方我们就晚一点再去，或者说呢，有一些哎徒步的路线我们就不去。我们也是在那趟跨北美的开房车的过程中啊，领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就问自己，我们旅行开车出来，难道真的是为了开到纽约吗？如果我们就是为了到纽约，我们买张机票去不就行了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到那个目的地，我们就是为了慢慢的在旅途的过程中去享受一切的变化。那孩子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日程调整的慢一点啊，逐渐的其实我们就非常习惯也非常享受这种旅程，就是可以慢下来去关注更多，比如说走在路上发生的路上的人，他们的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他们的问好的方式，他们不同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坐在路上怎么喝茶，怎么喝咖啡。我们会开始留意当下身边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当慢下来以后，我觉得这是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视角。刚刚说价值观，其实啊，有个很有趣的事情是确定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就是我当时求婚的时候啊，也是一个非常 spontaneous 的想法，就是我们就在旅途的过程中突然觉得这个人就很适合作为人生的搭档。我们当时是在夏威夷，我就想到第二天我们要去做一个 paraglider 吧，一个被伞飘在空中就在海边，然后非常宁静的一个项目，就想哎，那我可以在滑翔伞上面求婚。于是呢，我就跑到了纪念品商店买戒指呀，那纪念品商店嘛，戒指5块钱一个，我买了一个绿的，买了一个蓝的，买了一个黑的，买了3个戒指。当时想哎呀，也不知道用什么颜色的，先多买几个，而且怕万一到时候再丢了呢。最后就是在滑翔伞上求婚的。其实呢，我求婚我们为什么不买钻石？因为在我心里我知道这是一个 scam， 这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需求。如果我通过看历史说以前人并没有这种传统，于是呢在一些资本的控制下开始去不断的去把钻石这种商品跟爱情挂上了钩，你要证明有爱情就要买钻石。那钻石呢其实产量也很多呀，于是呢就控制产量，让它不要挖矿，要尽可能少的生产，种植了欲望之后人造出来一种稀缺性，但它没有真的稀缺性。所以呢，那这是我的一个价值观。我会去为什么说跟他在一起我可以做自己呢？因为跟我太太 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掩盖我自己的想法，去妥协我的价值观。所以说呢，那正因为如此，他也是这么想的人，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觉得，哎，利亚在一块挺合适，挺舒服的，他买不买钻石没有关系。实际上呢，我们可能比如说几万块钱没买钻石，我们可能买了微软的股票，我们可能作为一个房子的首付，那你说你送给我个钻石还是送给我微软股票，我肯定说送房子送股票，不要送钻石，对吧？实际上呢，正因为是有一致的价值观，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这个时候呢，在生活中不管是对于投资的决定，还是对于消费主义的一种一定程度的避免，都是有比较一致的共同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呢，又像咱们刚刚说的，通过有定期的 one-on-one 啊，这些就是没有打断的对话和共同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去加深的。
嗯，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人，可能其中一方觉得这个是个 scam， 但是另一方觉得不行我就要。所以你们两个能够在这事情上我觉得达成共识，如果两个人觉得这个都是 scam， 或者两个人觉得不管是不是 scam，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看法不重要，但是一致比较重要，我是这样想的。
一致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人生中什么有价值，你说是财富有价值，还是你看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哪些你说东正教现在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这些不同教的人为什么很难去过到一起呢？其实啊，认为什么有价值，抛开二向性，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恰恰是你说的一致性是最重要的。
嗯，对。那除了这种 one on one 呢，你们家庭之间啊，不管是亲子还是夫妻，还有一些什么有趣的 routine 吗？你觉得对你们家庭关系比较重要的？
我们会有刻意的拿时间去相处，这特别重要，就是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相处的方式，一起做游戏，一起去看电影，做各种各样的 activity。 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领悟，就是呢，你真的想要去影响一个人的想法，需要的是信任，信任需要的是时间。比如说一位同事啊，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多了，你们自然的这个信任就加强了，你说的话呢也更容易被他去理解了。对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啊，随着增强了时间，有一些说的话呀，我们也不需要去跟他去说服他了，去说因为原因 ABC 所以要这样的，不需要，他就有天然的信任感就这么建起来。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些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时间，这是一个 routine。 然后个人的 routine 呢，会有早上的冥想，这就是说早上并不会刚醒来去处理邮件，处理其他的别人给我发的消息，而是会呢先开始让自己一天中的情绪是属于一个稳定的基石。这个时候呢，当我有一个稳定的情绪的基石的时候，再开始去处理外界外部发生的事情，外面传来的信息，这时候呢就会是一个更对自己的情绪有掌控的状态。其实呢，看世界的视角也更清晰，更容易看到很多问题的本质，这也是建立在稳定的情绪上嘛。所以这是早上的一个日程。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在想啊，我们刚讲了金钱的自由、时间的自由，然后情绪自由的很重要，还有一个很小的方面，就是身体可能得允许。我想你们两个人作为成年人还好，特别是两岁的小孩，他们的身体能够奔波劳累，你观察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实际上呀，我们的观察是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举几个例子，我们看极光的时候，哇，零下四十度，眼睫毛都冻得冰霜，孩子们很激动，哎，他，我女儿她躺到雪里去玩，我都觉得，哎呀，戴着厚手套都不想动，孩子们玩得特别高兴。这是零下四十度，我们还去了零上四十度，中东的沙漠，孩子们汗流浃背，但是也觉得呀非常好。实际上呀，我们在一路去了各个的地方，我们会发现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下都有孩子的成长，这些孩子们都可以去适应当地的环境。为什么成年人反而难适应呢？就是因为成年人在平时的生活的过程中习得了很多的束缚，就是认为这是舒服的，那是不舒服的，于是呢反而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小。但我们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睡在火车上，坐卧铺火车，睡在船上，孩子们就觉得，哎，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开心的，非常舒服的，甚至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身体的机能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们平时会推着推车，有的时候有很多台阶就不推车，我们走了四五个小时，有几公里的路，他们俩当时还是我们刚出行的前一百多天，儿子才两岁不到三岁的年龄就可以走很远。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视频，那段视频就是在巴厘岛猴山，那真的就是全程都可以走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更有自信了，更知道他可以跳多远， 远，他可以走多远，他的耐力是怎么样，运动完了以后吃很多，我们觉得哎，身体长得也非常好，所以孩子们的身体的机能和适应能力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那说回你自己的话，因为你有一个视频也会讲到这个迷你退休的一个概念，你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呢？比方说干几年然后要休息半年休息一年。对，
首先是认识到生命是很短暂的，这也是你相信你身边的不管是家庭成员身体上有些变化，自己有些身体变化，或者疫情的时候你发现我身体很健康，但是呢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不能自由的出门，不能自由的比如说飞到其他国家去玩，这个时候开始意识到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刻意的去生活，去做生活中的选择。那时候呢那想哎，很多人会说要不要提前退休，所谓的 FIRE 对吧，你需要去积累你每年花销的40倍的钱，比如说你一年花10万，你存400万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看，哎呀，很多人啊为了所谓的提前退休依然劳作到了45岁50岁，确实比其他人提前比60岁退休早很多，但是呢在这个时间退休依然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了。这就是那本 Die with Zero 那本书上提到的，人生中在不同阶段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个体验你在18、19岁、20岁跟一帮朋友去拉斯维加斯和住着便宜的酒店，喝着便宜的酒，在那儿嗨开 party 获得的快乐，并不少于40岁去住着总统套房，吃着米其林的餐馆的快乐。两种都是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那我们会提醒自己，不要去错过20多岁的快乐，或者是说20岁，我们像遇到的这位全环球旅行的女孩，20岁可以去走750公里的徒步，可以去攀登珠峰，这都是20岁的快乐。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30多岁、40多岁都有各自阶段的快乐。这个快乐不能够等到自己可能你的钱更多一些资产更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换来的体验并不是更高级的也不是更快乐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反过来问自己，你是想60岁以后退休几十年，还是想哎，为什么不每10年退休一两年呢？30到40岁退休一两年，40到50岁退休一两年，这样分阶段的去退休。
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衡量，钱是一个，别人的眼光是一个，时间是一个，但是跟你的交谈中我发现你把这三样都换算成了同一个价值衡量，就是快乐，你自己或者说你们俩的这种快乐，就是钱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也可以给你带来不快乐，时间看你怎么用，别人的眼光你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
是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把人生我们用理工的思维建个模型的话，人生中你一出生带有的就是你的剩余的时间对吧，你剩余的时间在逐步老去的过程中就逐步的时间消失殆尽了。收获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你创造了多少的财富然后你留给后人，是我们刚刚说到留给孩子对孩子没什么好处，那些过去埃及的法老建了金字塔，最后金字塔也不属于他家了，甚至都不属于埃及人，都是中东人搬过去了，都是阿拉伯人住过去了对吧，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后代。所有对财富的想象呀都是一种illusion， 都是想象出来的，其实它没有什么意义。那最终的产出应该就是幸福感，就是happiness。 happiness 呢就等于我们的 expectation 减去 reality， 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预期，怎么样去看待现实，这就会让我们最大化的产生出幸福感。而幸福感呢又来自于人生体验，人生体验需要两个成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就比如说你去爬座山，你需要开车过去买车票过去，然后呢需要时间去爬山。很多的人生体验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需要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金钱成本。那么我们就说那我们要最大化人生的幸福快乐，那需要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这也是我们在视频中聊到的人生两个账本，你的财富账本和体验账本。体验账本会是你在人生年龄越来越大年老以后更愿意去看的账本，70老80躺在躺椅上不会愿意去看你的财富账本，不愿意去看资产列表，因为没有意义了，这时候体验账本的价值更高。所以人生的两个账本要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平衡的去追求。实际上大多数人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10年里都花了9年去追求财富账本了，所以给自己1年的时间去追求体验账本，这样年老以后回头看肯定是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决定。
毕竟去喜马拉雅只要2800刀。
是呀，很多人给自己设想了太多的障碍。实际上呢这个成本我们是分享一下那个故事啊。我们在决定环球旅行之前做过一个考虑，1年365天能不能让其中100天过得是值得回忆的 100 memorable days，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 100天要有仪式感的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使得啊过一些年回头看这是有记忆的锚点的。比如说我们回想10年前2013年你做了些什么，或者说5年前2018年2019年那块做了些什么，其实你会想那一年你记得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不记得那一年做了什么项目了，也不记得那年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记得的就是那年去哪儿旅行了。所以呢去做一些让自己有记忆锚点的事情，或者说我那年学习了潜水，学习了飞行，第一次开了一架塞斯纳小飞机，这些都是我的记忆中能够留下一些痕迹的地方，这也是体现了你的生命价值，让它的密度更高。而不是说如果一年日复一日的朝九晚五的工作，这一年过去了你回头一看好像这一年什么事都没做。所以说这是我们尝试啊365天来把这100天过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有信心能把365天里的365天全部都过好，或者说我们像500天嘛，因为我们已经实验过了100天，我们如何掌控100天不难，一年52个星期里面每个周末都拿出来2天，那就100多天了。其实实际上呢，再加上你的可能有的10几天、20天的假期，甚至都不需要每个周末，你是大部分的周末加上你的假期，但是呢，有意识的把它过好。我们当时还给了一个预算，一天有600块钱预算，然后呢，100天嘛6万，我们拿了6万，其实什么货币不是很重要，你说人民币啊还是美元，那取决于你的这个财富能力。我们就给了一个预算。然后呢会说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和金钱都是有限的嘛，我们不想说年老了留了一些钱结果时间没了，于是呢我们拿出一些时间配上一些钱来去最大化体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啊钱根本花不完，我们很多的就非常好的体验，非常有记忆深刻的体验根本没花到6万块钱，可能就花了2万块钱都不到。所以我们就发现人生中就是这样的，以为要留很多的钱做很多的事情，往往你真的做了会发现不需要那么多钱。
OK， 你是本山大树的粉丝啊？人生中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人死了，钱没花了。
对，我觉得这是你说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对吧？本山大叔说的，人还没死，钱没了，这个状态是不是悲惨？以我现在的认知来看，这并不悲惨。这唯一悲惨的前提是你有很多的外界给你的欲望和外界的期待，你如果为了不断满足外界的期待，这是对你是悲惨的。但是呢，当你能够打破第一步，也就是避免了时间没了，钱还有，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的认知会快速成长，你就会更理解你的人生，你的时间究竟想用来做什么。当你能够体验过自由的滋味，去体验过自由的人生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害怕钱没了，因为钱应该是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的一个 byproduct， 是一个附加产物，而不在会愿意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为了换钱。因为你会发现你追求梦想去过你的人生也会有钱，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那取决于你刚好做的你的运气你的能力，但是呢会认为去掌控自己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刚说的那本书叫什么？
Die with Zero， 它的理念就是说你最后一张支票就是写给这个墓地的，这张支票应该是被 bounce back， 你就账户里应该是空头支票，收不到你最后一笔钱。
哎呀，此处应该做个广告。上一期对谈的嘉宾是在洛杉矶做墓地生前规划的一位女生，我们那个对话讲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做生前规划，先把这个墓地弄好了，把葬礼，可能你20岁30岁，因为她说她有些客户是墨西哥人，他们真的对这个很看重。他说有一个客户是大学刚毕业，他说我毕业了，我现在来买一块墓地，因为我开始我的工作了，所以呢我先把我死安排好。
嗯，我很理解不同的文化。我讲一个故事，在爱尔兰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古堡，古堡里面，然后也是一个大教堂，大教堂里面有坟墓，我们就学习到呀，当时的有权力的人、贵族、有钱人，一生的目标就是啊，把坟葬在教堂里面，钱少一点的有钱人呢，就在教堂旁边的坡上。钱再少一点的呢，就是离教堂再远一点，认为啊，离教堂越近，这是越好的墓地。甚至是呢，很多人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买那块墓地。以我们现在的认知，回头看500年前的人，会觉得你这不就是没想明白吗？活着的时候不快乐一点，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然后存着钱去买一个死以后的墓地。但是呢，当时的人的认知，在那个地方的文化就是这样，人们会在活着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在经历磨难，是在不断的去给自己的赎罪，就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不会是一个坟墓项目的客户，因为我不会花一分钱在死后的坟墓上面，因为呢它是 没有意义的，当我们的一生的体验在离开地球的这一刻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认为死亡教育或者说你刚刚提到的葬礼，这是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死亡教育。这也是像乔布斯和李开复他们都分别写的过我的死亡学分，死亡教育带给了他什么。我认为死亡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词，当我们能够正面死亡的时候，它其实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怎么样可以更智慧更有勇气的去过好当下。以及呢，对于追悼会来说，对于这个葬礼来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会在我60岁的时候办一场葬礼。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等不到了，我50岁的时候啊，我就想办一场葬礼，邀请 Joshua 也来，邀请我的朋友们都来。我会希望这一场为 Leon 而开的葬礼办的这场大 party 的时候我要在场。我不想等我闭上眼睛了，你们去追到 Liam， 那我看不见了呀，我很想参与。第二呢，就是我的每一场葬礼其实呢是会以这种以墓志铭的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从后向前，我究竟想怎么过。所以呢，那一场葬礼我来总结我这一阶段的人生，我并不想等到最后过完我的葬礼或者人生告别会。我会开完这场人生告别会以后，我还可以继续我的人生，我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我可以用一个新的角色在地球上又可以过一段时间，然后过个10年呢，可能再开一场人生告别会，再开一场追悼会。那一天可能真的年龄到了或者是什么意外不在了，那也不用后悔，因为呢，哎，前面已经开过几场的告别会了。我们深入到了很多非常强烈的伊斯兰信仰的很多国家，我们在像约旦呀、埃及啊，在像天主教的这些发源地，我们去了像英国 Canterbury， 真的是天主教刚传过去的一个小镇。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学到了很多宗教发展的历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很多的宗教中学到很多。宗教和消费主义比起来，宗教更好，因为呢，很多的宗教它会告诉人们要有爱心，要去帮助其他人，要去认识到自己的贪念，或者说是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局限性。而消费主义呢，或者商业上会不断的去放大人性的弱点，人性想要比，想要去追求别人认可，想要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有钱，这种贪念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商业的角度会不断的像一个放大镜一样，他想要去深挖人性中的弱点，然后把它放得更大，这个时候呢，人们才愿意掏钱嘛。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在过去的有更多宗教影响的地方，包括像巴厘岛，我们很喜欢，也是人们说被当地的这种宗教哲学影响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对幸福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人生意义也是一种，比如说死后要像什么样的天堂。那这个时候其实说回到教育本身，我们认为其实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教会的宗教教育，其实它都是一种社会化教育。那作为一个人来说呢，又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思想，这也是会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有的，就是独立的去思考什么是适合你的，什么是不适合你的，并不是只是因为对错或者道德或者法律或者是宗教上这样说那样说，而是因为你去选择你觉得好的。我们可以超脱宗教，超脱法律，超脱道德的来去看待。我会认为发展的是 spirituality， 但是呢，我并不认为我在跟随某一种宗教，或者说我在创建一种宗教。
那节目最后啊，我们可以分享几本书，就是你 Leon 你的人生之书。因为你刚刚讲了，你家庭其实没有给你这些思想太多的助力，我想你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形成的逻辑的，所以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你觉得对你自己影响特别大的3本或者2本书。
我觉得像财富类的启蒙的就是大家都看过的富爸爸穷爸爸，会知道什么是钱，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
节目里出现过若干次了，果然是。
哎，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若干次，其实呢是什么书不重要，每一个人真正的成长不是因为那本书，是因为那本书刚好点明了我心目中所思考的一些事情，前提是我已经在思考这些事情了。这个书更像是一个 pivotal point，我这个天平它已经往这边压了，多了这么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你把这本书给一个天平没有往这边倾斜的人，他会说我看了这本书没有用呀，你去看其他的书也会觉得没有用， Die with Zero 你去看了可能也觉得没有用。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有开放的心态，还是要有好奇心去思索去思考。其实书的作用就是一开始会埋下一颗智慧的种子，哎，看过这本书当下没有用，但是呢，这个种子呀会在我们在看 看待新的事物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视角，的前提也是要开放的心态，有好奇心，对吧？正是这些阅历和经历的积累，使得我们不断的往一个方向的认知越挖越深。后来呢，哎，又看了一本书，发现我理解了，这不就是我想的吗？会产生这么一种共鸣，或者大家如果听到我说的话也有很多的共鸣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往这方向思考了。最后究竟带给你启发的并不是因为是哪本书或者李阳说的什么话，而是因为你已经在思考了。如果你没有在思考，那么你读了这些书，听了我们的对话，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用。所以呢，富爸穷爸出现这么多次，然后金钱上其实还有挺多很相关的书的，比如说那个 Tools of Titan， 你说 Tim Ferriss 对吧，他这也是他的一本书，总结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行业里的泰坦人物，他就作为一个记录者记录了这些外界的标准成功还是说做出了一些成绩的人。那么纳维尔宝典也是会有类似的一些观点，然后形成自己的像 Atomic Habit 这种原子习惯对吧，也非常好。然后那本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要主动的思考呀，然后呢 Begin with an in mind， 你要 working backwards，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 principle。 然后对于时间财富的理解 Dive Zero， 其实我觉得这些书啊，刚刚选的那几本书都是非常好的启发和有总结的作用，启发最一开始埋下智慧的种子，以及最后系统化的阐明了你的一些想法， validate 了，证实了你的想法。但是中间你从种子变成了去达到最后一步的过程，是读书是没有用的，需要自己不断的去思考，书只是起到了两头的作用。
我感觉本来说想推荐两本书，变成李阳得给我们开个书单了。
我的 Medium 网站上有列一个跟财富相关的书，那是当时课代表采访我的财富积累那一期的时候列了一个单子是跟财富相关的。
对，课代表立正跟 Leon 也有做过两期视频，我回头也把链接放在下面，书单待会儿也放在下面。你刚说的压到那个最后一个砝码，其实大家听我们这期播客也是，不管是算法推荐给你也好，或者说你自己搜索也好，总之是有一些除了完全随机的因素，大概率是因为你可能心里在想着这一茬的事情，你可能想的不是 exactly same thing， 但是就是想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听到了这期内容，或者说刷到了李阳的这些访谈。
对，看到的都是有缘人。我觉得你设计的框架非常好，就涵盖了几个维度的自由。其实啊，最终的自由就是对当下的接受， acceptance of the present。其实当我们对当下你的自由你的平和不需要有任何的外部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会说有这种立地成佛的说法。其实你生活中什么都不缺少，你本身就可以让自己快乐，你本身就可以让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儿。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缺少了，当下此时此刻就可以是快乐的。
最后龙年给大家说点吉祥话。
对，龙年嘛，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形象，就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智慧。其实力量和智慧这就是我们在人生中会希望大家的龙年获得力量获得自己的智慧，然后呢去探索，就像龙一样就是穿过云层去到达你的心灵的彼岸。
我祝大家活在当下，我祝大家不内耗，我祝大家所得皆所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去 YouTube 或者 B 站订阅收看爱旅行的四重奏，去 follow 他们一家四口的环球计划。同时小帅的播客视频版也上线了，可以在 YouTube 或者小红书搜到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这一期收听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一点闪光的话，欢迎分享给周边的朋友，这样也会帮助小帅把节目做大。节目做大了以后呀，咱去邀请一些特别想谈话的嘉宾的时候，有你们挺着腰板可能更硬一点。苹果播客的用户，小帅请你们帮一个忙，就是呀，在节目下方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对于刚刚收听这个节目的新朋友，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小帅会在节目里访谈各种像李阳一样爱折腾能折腾爱搞事会赚钱的北美华人，听他们落地生根的故事。比如下一期在洛杉矶从事多年福地行业的 Rachel 来给大家讲讲北美的殡葬业，不同种族如何对待死亡，真的非常不一样。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